从年头开始就说跟今年要跟大家来一同来思想这个启示录。之前您讲了一些关于启示录的一些的有关的一些的信息，但是还是没有开始哈启示录，进到启示录的里面啊。那今天主儿学也开始正式从第一章开始，来跟大家来分享有关启示录的一些的信息。那今天呢，讲到的信息也是围绕着启示录，跟大家来总的分享。我们今天要来看几处的圣经啊，是启示录的第一章1-3节，然后9-11节，然后22章6-9节。那么如果大家有圣经，愿意打开你自己的圣经的，或是说我们看没有啊，今天没有这个经文啊，就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啊，我们一同来看这几处的圣经哈。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必将快要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然后第二处从9-11节开始。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基督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曾在那这拔摩的海岛上好，然后我们来22章6-9节，最后圣经最后一卷的书，22章6-9节。好，一起来。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仙被灵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是我好，我们再翻过来第一章，我们一同来从前面看起。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让我们先来探讨什么叫做启示。那当我们一般听见启示这样的一个的词的时候，一般人很多时候就会有另外一种的观念。特别现代，当人讲到你有什么讲话的时候啊，给我很大的启示啊。那当讲到这个启示的时候，这个观念的里面是讲到一些好像一些的启发啊，你所讲的话给我很大的启示，就给我很大的启发啊，给我一些的新的东西，让我有一个新的领悟。那这样的话，现代的人就会用哇，你给了我挺多的启示啊。那但是在圣经里面，启示这个词并不是一种的启发，一种的新的观念，还是说一种的领悟啊，绝对不是那个的那样的一个的意思。圣经里面讲到启示的时候是讲什么呢？是讲到本来有一个东西是盖住的， 好，比方说我们现在这里有这个圣餐桌啊，放了那个东西，有个盖着啊。那如果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啊，从来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他盖住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就想，哼，里面盖着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啊，没有来过教会，他不知道那个是个饼呢，这个是个杯啊，他就因为被盖住了，所以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启示是什么？启示哈。就是把这个盖打开了 ，reveal 出来，就是公开把这个盖住的东西打开，展露了里面是什么东西，那这个就启示了。好，那圣经里面用到启示的时候，乃是说有一些事情是神把它盖住，我们没办法知道，我们不明白，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不知道盖住的是什么。那有几处的圣经啊，能够帮助我们稍微了解为什么这个启示是那么的重要啊。但以理书，看你能不能够找到但以理书的十二章。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书十二章。Daniel chapter 12 verse 4. Daniel 12 verse 4. 没有的话我再读给大家哈。但以理书的12章第4节。他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些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许多来就是要封闭隐藏的东西，把它隐藏起来。好，然后第九节，十二章的 Daniel chapter 12 verse 9，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些话已经隐藏了、封闭了，直到末时。”那这个就是旧约的里面，其实除了但以理，还有前面还有一些，比方说以西结。都有类似的东西，神让这些先知看见天上的异象，还说看见将来发生的事情。但是呢，神说你先把它封住、盖住、隐藏住啊，不要把它打开，不要讲出来啊，你先封住。为什么？因为时间还没到。他说到了末时的时候啊，这个被封住的东西。才能够展露出来，才能够公开出来哈。所以在这个的启示录的里面告诉我们哈，在启示录的我读给大家听好了，这22章哈的第十节，刚才也我们没有读到的哈。第十章的22章的第十节，他说，他又对他说，不可封上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那开始的时候神吩咐这个的约翰就是说这个是神的启示，神要把这个过去所隐藏的盖住的东西啊，现在要展露出来了啊。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就告诉他，这个书现在我给你看见这些东西，你就不要盖住了，就不要好像但以理一样把它盖住，把它 cover up 啊，把它盖住，你要把它启示出来，展露出来，让那些看的人能够明白，能够知道。所以圣经讲到这个启示的时候，乃是要把我们所不知道的，神已经让一些的先知、一些的仆人看到的，人类的历史，本来过去是盖住、不能够知道的，现在知道了。启示录就是把一些将来要发生，在人类的末世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告诉我们啊。刚才几处的读到哈。刚才但以理书里面给我们读到的说，你先不要公开，因为末时还没到哈。那为什么到了现在启示录，神要把这个东西打开，让人 看到呢？因为第三节里面说啊，因为日期近了啊。最后22章里面刚才所读的第十节也是说，不要封闭了，因为日期已经到了。那是究竟讲什么？在但以理书里面告诉我们，末时还没到，所以不能够打开。那现在约翰告诉我们时间日期啊。日期近了，到了，所以可以打开。那表示什么？表示什么时候是末时啊？末时在什么时候开始呢？那当我们读这个的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一开始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第一个信息是什么？你们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天国进了，天国要进来了。但是当在耶稣还在世的时候，这个天国靠近了，但是还没实现在人的面前。但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成了，所有东西的救赎都成了。当耶稣基督死了复活升天，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说末时就开始了。末世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教会出现了。所以你说末世在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完成了他的救赎，然后圣灵赐下来，让我们信，让我们的这些不是犹太人、不是属神的的盟约里面的，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的这个的教会出现。末世进入了，可以说神的国进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去。所以我们是站在这个末时啊，我们说是 end time 啊，我们是活在这个末时的里面啊。所以时间到了啊，启示是什么？这里神还说这个圣灵给约翰看到，告诉他啊，神要把这个启示赐给他，是什么？要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啊。所以启示的什么？启示就是要把那些快要完成的、将要出现的事情来让约翰看到。看到什么？这个就是整个的启示录里面，从第一章开始到了22章结束，这一段的里面让我们要读到的东西，就是这些快要比较成的一些的事情，快要出现的事情，就是在这一个的从第一章到22章里面要表达的东西，就是这个启示录的内容，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事快要完成了。所以约翰，你不需要再把它盖起来了，你也把它打开，让我们可以让那些读的人可以读到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是活在一个这个的末世的里面，启示录就是要让我们可以看到将人类将要发生的事情啊，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那究竟启示录整卷书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很多人看启示录的时候呢，把眼光就会放在这些很古怪的事情，还是说哪些的灾难的事情，还是说哪些的好像没办法能解释的事情。我们一直问，究竟哪些是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把启示录当成是一个怎么说呢？科幻小说的将来去看啊。刚才主日学的时候，我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过去哈、基督教的圈子的里面。啊，特别在改教运动的时候，那些的很多的改教运动的那些的基督徒哈、啊，那些的信徒哈、啊，好像马丁路德这些改教家哈、啊，他们对启示录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啊，他们觉得这本书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因为里面所讲的跟前面这些保罗的书信呢、啊，这些因信称义啊，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他们轻视了这卷的书。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这卷书是那么重要，因为这卷书是耶稣基督写给众教会，也就是你我 啊，在这个世上要看的一卷的书，因为他们把眼光放在这些形容描写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而忘了究竟启示录的重点是在哪里。那今天我就把一个 overview 哈，把一个概要跟大家来说啊，究竟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那在这里我们需要来明白一个事情，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乃是要告诉我们，要让我们重新去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谁。我不知道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多少，是从哪里认识耶稣基督？可能我们说，哦，还用说的吗？新约福音哈，四福音书啊，保罗的书信啊，彼得、约翰这些书信都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对不对？是的，我们可能从福音书的里面，可能从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可能我们读到有关耶稣的事情，但是约翰写这个启示录，他要把一个新的一个完全从来没有看过的耶稣基督呈现在我们面前，要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当然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一个事情，这个启示录讲了很多有关地上发生的事情，还是说教会遇见的事情啊，特别从我们第四章开始，我们就会看见天上的异象，约翰看见天上的异象，描写这些的异象七个印哈，这些的七个灾，七个碗，七个号，这些的东西啊，常常我们就会把眼光注视在这些的七个印呢，这些的事情上。但是其实如果你留意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在描写这些地上的事情的时候，他的重点并不是放在这个地上发生什么，他是要让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的走向是这样的话，但是同时他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眼光带上天上去。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看见约翰讲地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会把七个印都讲完，讲了一半他就停下来，他就带我们回到天上，看见天上的那个情况。天上的情况是什么？众圣徒和神的使者都在那里敬拜神，都在那里重新对神的一个的描写。所以弟兄姐妹，启示录我们需要留意的起码这三件事，你不要忽略了。当然其他的你还可以去观察哈，七个印七个号是代表什么。但是有一点，你读的时候你必须要把眼光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把眼光从地上转向天上去。如果你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读启示录的话，启示录就再不是一卷读不明白的书了。为什么？因为启示录能够让你看见的是我们将来人类的走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卷的书。所以今天我就是朝这三个方向跟大家来讲，这些要快要完成的事情包括什么？包括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呈现给我们的形象，还是说他是谁的描写，同时让我们看见地下的情况的时候，带我们看见天上哪一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这里约翰三番四次说了哈，解释是他看见的，所以他要做见证，把它讲出来。他的见证讲出来的时候，唯有一个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凡是读这个书的人，你要知道这个是真实的。啊，刚才我们读22章的6节的时候，他那个使者说，你要写下来，你要见证，因为这个是真实的。所以约翰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所以我写出来，这个是真实的。所以约翰把他看见的真实的见证出来。那见证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凡是读的人因为相信而从中蒙福。 那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这个蒙福的解决环啊，那么留在下一次啊。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很喜欢用七啊 ,seven 啊这个的 number 啊，在启示录的里面还是把七个不同的形容福啊的形容摆在我面前啊，下次我跟大家来探讨究竟听了这个看了这个书啊，遵守的人有哪一些的福。那今天可能就不可能有时间讲这个东西，但是留着下一次。我们今天先带大家来看究竟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见了他是怎样一位啊。那过去当我们读这个的福音书的时候，你所了解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位的救主啊？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很自然可能我们会想到这个的路加福音里面哈，还是说讲到他是来释放这些被掳的啊，他是哪一个非常温柔的哈，他是哪一个的被杀的羔羊哈，所以约翰对着他的门徒说，你看了神的羔羊呢。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世的一个的身份哈，一个的表达的时候，他是温温柔柔的哈，他骑着那个驴驹进来这个城啊，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一个的哈，他没有讲过一些非常当然对那些法利赛人讲了一些比较硬的话，但是一般来讲他很少去责备的啊，他是就是那样的一种的让人感觉很舒服的哈，连那个妓女啊，连那个的撒玛利亚那个妇人，他都能够花时间跟他一起的啊，所以。从四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耶稣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让人亲近的一位，非常充满爱充满怜悯的一位。那这个也是为什么基督教哈，从这个的改教运动开始啊，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基督教常常高举了耶稣基督爱的一面，描写耶稣那一个温柔的一面，但是我们很少很少来看见耶稣基督还有另外一面。耶稣另外一面是什么？是蛮有威严的一面。他从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约翰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啊，他的表达是怎么样一回事啊？当然了，我们会读到这个第一章的12节哈，然后13节开始描写耶稣哈，14节就开始哇，他的头发头和发都是白的如羊毛，他的眼睛哇，这你读上去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去理解？你根本很难去理解啊。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会讲到每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会跟他更多的跟大家来去表达哈。但是我们来看第17节，17节是约翰看见这一位的主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的反应哈。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地，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然后这个主用手按着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大家有没有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约翰有这样的反应？约翰不是最亲近耶稣的哪一位吗？啊，在圣经里描写他是12个门徒当中最靠近耶稣的哪一个啊，他是吃饭的时候躺在他几乎躺在他的中堂里面吃饭的那一个啊，非常温柔的这样跟着一个的这个老师啊。但是这里形容他是什么？他一看见这一个的主，他就扑倒在地了，他非常的惧怕，因为他看见什么？他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的耶稣基督这一位的救主，这个的老师。因为这位的主 再不是哪一个来到人世间啊，骑着驴驹来的温温柔柔的哪一位的君王了。他是审判者，他是个审判官啊。有些解经家解释一章的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说在这个灯台中有一位好像人子，穿着长衣啊，直垂到脚啊。那有些解经家为什么要这样解释这一节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形容耶稣？因为这个形容是表达他是一个 judge 的一个的形象的一个的表达，他是一个审判者来到世上，再不是哪一个在那里施行医治施行那个爱哪一个的麻风病的哪一个，好像一点杀伤力都没有的这样一位的救主，不是的，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我们看见启示录里面形容这位的主的时候，他是坐在宝座上的哪一位啊？他的口中所出来的那些的他说他口中好像那把两刃的利剑一样，他的话有那么的权柄，有那么大的一个的力量的一位。启示录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图画，看见耶稣的真实的一面。是的，我们看见耶稣曾经因着爱我们的缘故来到地上，为你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生命来救赎了我们，只要我们回转，我们就能够归到他的里面，与神同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耶稣也是那个蛮有威严的哪一位的创造主，哪一个的审判者。我们来看一章的第六节啊，刚才我在着实的稍微提了一下啊，他说看呢，他驾着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干嘛哀哭了。这是真实的。为什么哀哭？因为耶稣这次再来，再不是为了救赎，耶稣基督这次再来是为了审判。这些刺他的人代表什么？这些刺他的人是代表与他为敌的那些的人，所有与神为敌的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再不是一个欢笑了，再不是一个可以很轻松的日子。万族万民那些与神为敌的，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哀哭了。为什么？因为审判就要临到。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见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把他轻看了，没有把他应该有的哪一个的尊敬给我们的神，你知道多少时候我们很觉得没有所谓的，很好像 it's okay 的，我们做什么都没所谓，因为我们的神是爱的一位，好像做错了也没所谓，哎呀 sorry 就好了。不是的，圣经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所有都要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这个审判官是按真理来做审判的。神有爱，是的，但是他也是公义的那一位。这个就是我常常认为哈，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我常常认为我们基督教很多东西都很好，就是对神不够敬畏。我们把神看成是 buddy buddy 一起可以打球的，一起可以讲笑话的，对，神是跟我们很亲密，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哪一位坐在宝座上蛮有尊严，将来要审判我们的哪一位。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把神当神的时候，我们把他轻慢的时候，我们在想什么呢？我们以为没所谓的时候，将来我们就要面对他的。所以当约翰这个他最爱的这个门徒，最亲的门徒，看见耶稣真实的那个来临的那一幕的时候，他都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为什么？因为耶稣把真实的威严的一面展示在他的面前。 弟兄姐妹，这个我们需要 pay attention， 需要留意。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我刚才给主儿学的弟兄姐妹给了一个功课，我说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试试看对耶稣基督的形容，你把它圈起来也好，写下来也好，你看看你在启示录里面发现约翰怎么样来形容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你会发现他对耶稣基督的描写是非常的丰富，是超过我们读这个的福音书里面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同样的，给大家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去读这个启示录啊，没兴趣也要读啊，你读的时候试试看，把有关耶稣基督的形容，对他的形容，把它写下来，然后让我们在灵修的时候试试看去默想一下他是怎么样一位。刚才我在主要学的时候有提到，在第五节里面，这个是约翰对耶稣基督的一个的描写，他说第五节，并呢诚实做见证呢，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当然这个也是在保罗的里面也提过耶稣基督是首先的复活的，但是接下来他说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的跟随一个普通的一个的一位，他是世上一切君王的元首，万王之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形容。在当时的时代，基督徒是面对非常巨大的逼害，非常痛苦的一次的经历啊，短短几十年啊，从刚成立教会到他们耶稣基督当最后一个的使徒这个约翰死了之后，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教会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灾难啊，那些的逼害他们的政府啊，这个罗马的政府，那些的犹太人，那些的罗马的公民哈，他们对基督徒简直不把他们当成人。所以这些的信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啊，面对许多的痛苦苦难。当然这个是后来我们会看见这个的描写这七个书信里面也形容了他们当时遇见的是什么。那后来我们读启示录的人又看到地上会遭遇各样的一些的灾难的时候啊，从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看见那个打仗这个饥荒这个的所有东西出现的时候啊，在地上的生活是非常的痛苦的一个的时间。但是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最重要一个要点要告诉当时收信的人，也是我们今天读的人，我们要晓得一个事情，无论世界变成怎么样，这一位神，这一个曾经为人而死的耶稣基督，他是坐在宝座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统管一切的哪一位，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在地上启示录告诉我们非常多的苦难灾难的出现，但是每一次当我们看见地上的灾难的时候，他都带我们回到天上去，看见天上的哪一幕，坐在宝座上的那所有的使者，所有的人天使都在那里俯伏敬拜歌颂赞美的时候，表示一个事情，他仍然是掌管一切的哪一位。最近我相信我们世界最流行的事情就是这个的肺炎，这个灾情的出现啊，大家都留意哪一个国家有多少人染病了哈，特别我们住在美国，我们很留意，哎呀，究竟美国最近有没有多少的地方也有这个的case 出现呢？我们可能非常留意这个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一个事情，最近过去一周啊，如果你是对这个finance 这个方面留心的话，你就知道过去一个星期这个股票好像倒水一样一直倒下来如果你买了股票的话，不知道你的心情如何每一样都倒，几乎没有哪一个公司不倒了所以都在讨论这个的不单只是病毒这个是股灾就出现了那其中我在看一个评论对这个的事情一个评论的时候，他提到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新现象这个灾情不是已经一段的时间呢？为什么突然间只有这个星期开始突然间倒下来呢？过去不是一样已经出现了很久了吗为什么美国的这个股市只是最近这一个多星期才这个情况？他提到一个的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因为现在美国的投资人投资的开始惊慌了，开始害怕了，开始没有信心了，因为没有信心的缘故，所以他们抛售了他们所手上的东西。为什么没有信心？因为他们看见一个的事情，这个真实这个灾情的影响不是人的命的问题了，不单只是人命的问题，是整个的这个市场这个的供应链断了这个问题。所以未来的日子里面，所有很多的所谓工业，所有很多东西都那个供应链都会断的时候，所有这些的经济都会倒下来。所以他们因为预测将来这个事情会出现，所以他们惊慌，没有信心，所以大家都赶紧的抛售了。当然就是他的论点，他的抛售。但是我听的时候我就体会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人每一天生活都是靠着信心来过活，没有信心我们就活在一个，我就说面对很多事情，因为没有信心我们就惊慌，因为惊慌的缘故我们就会做出一些的很极端的反应今天很多人因为惊慌赶快去买很多水赶快去买很多这些的避粮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粮买很多这些的东西，因为害怕惊慌没有信心，所以就做这些的行动。我在想约翰写这个的启示录的时候，他要带给我们看见什么？只是看见地上这个的灾难一个一个的出现，让人心中惧怕吗？我相信不是。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启示录带来的只是一个灰暗的，只是一个让人失去盼望的一卷的书。其实不是，约翰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让我们惧怕，约翰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看见更远的将来的时候，看见那个结果的时候，让我们因为看见这个结果，所以我们能够产生这个信心，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仍然是坐在宝座上的哪一位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长远的一个的依靠，我们产生这个的信心，也知道我们有盼望，因为有信心有盼望我们才有平安。为什么我们惊慌？因为我们没有依靠，因为我们认为世界的变动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大家不知道，好像 lost control， 失去这个控制了好像最近我们看见无论是这个灾情，无论是股灾，无论是所有这个国家好像一团糟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预测，所以那些的投资者觉得没有信心了，所以他们抛售所有他手上的东西，他没有办法能够知道相信将来还有盼望。弟兄姐妹，当你看见耶稣基督他是谁，当你知道将来整个的人生的方向是怎么样走的时候，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就再不是一个好像无奈的一个的事情， 因为掌管者还是那一位坐在天上的那一位的王。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在末世的时候有打仗的风声，有饥荒的风声。饥荒出现不要以为很稀奇，大家知道最近这个非洲也好，巴基斯坦也好，这个印度也好，出现什么蝗虫。只是蝗虫的出现一天就可以吃掉不知道多少人口的一些的食粮。只是饥荒的出现并不一定是干旱才会饥荒的，这些蝗虫的灾可以把整片的大地都吃完的。所以饥荒的出现是一个很随时发生的事情。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事情？已经告诉我们了，末后有打仗，有饥荒，有瘟疫，有各样的灾难的事情。问题是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我们是依靠这个的总统，依靠这个皇帝，依靠这个坐在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导的位置上的哪一位？如果是这样，我告诉你，你就需要担心了。因为人是没有能力来掌控所有这一切。但是我们的主不同，他是坐在宝座上，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一位。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面对那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赶快来读启示录，不要把眼睛注视在地上发生的事情，把眼睛注视在约翰描写天上的那一幕，描写最终谁在当中掌管的一个结果。当你读到这里，你就能够知道你可以如何来面对。约翰写这个书的目的是什么？让那些读的人能够因着知道这个是事实，所以按照书中所讲的去行，以致在当中蒙福。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想，在这样一个混乱危机四伏的一个的世代的里面，也正是基督徒做见证的一个的时刻。如果我们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大家看见这个灾难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惊慌，我们也惊慌，那么我们何来的见证呢？我们之所以能够见证，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在这个充满灾难的世界里面，我们有那样一份的把握，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对象是这一位不变的神。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将来有盼望，所以今天我能够安然的带着平安，带着这样一份这样的生活的态度来度过的时候，这个就是见证，这个就是我们跟世人不同的地方。如果是大家的天下太平的时候，人家才不要看见你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的存在就非常的重要。我们之所以能够平安，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一位的神。如果你不认识这位神，我告诉你，你也跟其他人一样的担忧，一样的惧怕，一样去抢 whatever。 为什么？你没有盼望，没有将来。今天不同。那你说基督徒不会死吗？我告诉你，一样死。好的基督徒也死，不好的基督徒也会死，所有人都会死。死不是一个 issue。 如果我们基督徒连死这一个的问题都没有办法搞清楚的话，赶快来上这个慕道班，我们来搞清楚究竟基督徒死是什么一回事，你知道我们够胆放胆来面对死亡这个的事情。然后上次我们文斌弟兄来这里跟我们讲了有关死亡的真理，后来陈医生也告诉我，也来到这边跟我们来分享有关死的如何的预备，都是非常好的。 让我们预备，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去面对死亡。保罗我觉得他的心态非常好，他说能够回到主里面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死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他说，但是神既然把这个使命交了给我，要我在地上活着，我就为神而活在地上，成为一个活的见证。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的生死的盼望。我记得听过一个的故事挺有意思的，讲到以前有一个传道人，那个时代还没有飞机那么流行啊，就是没有飞机，就是坐船啊。他要从一个地方去另外地方，都是过大海洋都是要坐船啊。这个传道人跟他的太太坐船啊，在过程里面遇见非常大的风浪，非常大的风浪，所有整个船的人都在那里惧怕担忧，在那里非常的恐惧。怎么办？这个这么大的风浪，我们就死定了。但是这一对的夫妻，这个的传道人啊，他们两个在那里非常的平安，非常的悠悠，在那里一点害怕惧怕都没有。有人就跑来问他：“哎，为什么你们不担忧吗？如果这个船沉下去，你们就死了，你怎么办？”他说：“我不担忧。为什么呢？”他说。我有好几个孩子，有一些已经回天家去了，有一些还在家。我现在坐船，我是回去。如果我船平安，我能够回到岸上，我就能够见到我家里面的孩子。如果船沉了，我就回到天上去见到我天上在天上的我的孩子。所以无论是沉了也好，无论是船能够顺利到岸也好，我都那么欢喜。我觉得这个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的人生的盼望。如果我们在地上能够活着的时候，我们为主而活，我们作为一个活的见证。但是如果我们不幸，还是说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回到天家去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可以回到与神同在的时候，好的无比。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人生观的话，我们今天活着都不再需要惧怕任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必定去的地方是怎样的一个的地方。你越认识他，你越明白，我告诉你，你就带着一个很清醒的人生在地上活着。地上有苦难，耶稣基督说了，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怎么样有平安？因为我们认识他是哪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一位的救主。透过启示录，弟兄姐妹，大家回去看一看，把耶稣基督重新再次认识他，让这个认识改变你的一种的生活的态度。无论今天发生什么，我们坦然无惧的来面对明天。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着节选的书我们感恩。主，你把一个完全新的有关你的一个形象放在这本书里面，你让我们看见你真实威严的一面。过去你是带着温柔谦卑来到人世间，但是当你再来的时候，你是带着权柄，你是带着审判，你是哪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让我们接受你的爱，同时我们面对你的时候也带着敬畏的心来面对你，以直到我们可以在地上不会随意的，让我们 不藐视，让我们警醒的来去面对每一天。更感谢你把这个书摆在我面前，让我们看见地上虽然有各样的苦难，但是你透过约翰把我们的眼睛带到天上去了，让我们看见天上的一幕一幕的，让我们心里面得到安慰，得到盼望。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带着一种惧怕的心来看这卷的书，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敬畏的心，让这卷的书重新带我们去认识你，认识我们的将来，以至到我们才晓得今天我们如何在地上活着。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仰望在主你面前，求你也看顾我们，也保守我们，把平安赐给我们，特别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充满危机的时代，哦，主啊，你的平安就成为一个，在你的平安在我们身上就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让四周围的人因为看见我们的不同而来认识你。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仰望在主你面前，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